稣来。
我哋多谢主俾我哋嘅经文，
谢谢神给我们的经文。
啊，跟住落嚟系陈教师啊，正道。
下来是陈教师正道。
啊，题目系橄榄山的挑战。
题目是剑南山的挑战。
弟兄姊妹平安。啊，好高兴今日即系见到我哋在座当中有啲好耐冇见过嘅会友啊，弟兄姊妹，好欢迎你哋翻嚟。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很多，以前就是这段时间没有看到的弟兄姊妹，很高兴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好，啱啱过嘅呢个星期四，在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四，啊，有冇人知道系乜嘢节日啊？大家知道是什么节日吗？听到有啲声啊，俾个提示你哋啊，给一个提示你们啊，同耶稣有关嘅，跟耶稣有关啊，有冇人知道啊？有人知道吗？啊，咁我哋知道教会其实咧一定会纪念嘅日子有三个大嘅日子，教会必定纪念的日子有三个大的日子啊，圣诞节啊，就耶稣出生啦。就是耶稣出生的日子，受难节，耶稣钉十字架，受难节，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有一个复活节，耶稣复活，我们还有个装饰在那里，然后是复活节，就是耶稣复活，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装饰，但是从耶稣他整个的救赎工作来看，但从基督整个救赎的工作来看，已经完成的是他道成肉身，已经完成的是他的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他的降世为人，跟着他钉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那未发生的呢？但是没有发生的呢？就是主再来，就是主再来，不过在这个整个的架构里面，整个工作里面，有一件事常常未忽略的，在他整一个工作当中，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被忽略的，就是主的升天，就是主的升天，所以过去这个星期四，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四，就是叫做耶稣升天节，所以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四，就是叫做耶稣升天节，就是纪念耶稣，他在复活四十日之后升天，就是纪念耶稣在复活之后四十天升天。这件事有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件事情有什么这么重要呢？理论上你有讲，理论上说，如果耶稣没有升天，如果耶稣没有升天，他所应许的圣灵就不会降临了，他所应许的圣灵就不会降临，教会也都不会存在了，教会也不会存在，更加没有耶稣再回来这一回事，也没有主耶稣再回来这件事情。咁实际上，从主佢升天前嘅最后吩咐嘅当中，从主升天前他最后的吩咐当中，我们可以明白喺等候主再嚟嘅呢段日子嘅里面，在等候主再来的这段日子里面，佢赐俾我哋圣灵，究竟目的系为咗啲乜嘢？他赐给圣灵的。给我们圣灵的目的是什么？他对信徒和教会的旨意又是什么呢？他对信徒和教会的旨意又是什么？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在橄榄山上耶稣升天之前，在橄榄山上主耶稣升天之前，耶稣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是门徒在问，就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好明显，很明显，在三年几他们门徒跟从主以来，很明显，这些门徒三年来跟从主耶稣以来，到耶稣就来要升天的这一刻，到主耶稣将要升天的这一刻，门徒其实一直他们最关注的就是以色列国的事情。门徒一直最关注的就是以色列国的事情，但耶稣怎么回答呢？ 但是耶稣如何回答呢？
他说父凭自己的权柄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然后他就再次托付门徒你们要作主见证的这个使命。
然后他再次的托付门徒做主见证的这一个使命。
意思就是说门徒你们其实将焦点放错了。
你们就是门徒你们将焦点放错了。
当前最紧要的。
当前最重要的。
不是你们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事。
并不是你们的民族和国家的事情。
不是呢是脱离罗马政权而得自由的事。
也不是脱离罗马政权而得自由的事。
门徒他们最需要很迫切关心的。
门徒最需要迫切关心的。
是万国万民他们得闻福音。
是万国万民能够得闻福音。
使到他们可以从罪的捆绑中得以自由。
使他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能够得以自由。
对我们现今的信徒来讲。
对现今的信徒来说。
当日耶稣在橄榄山上所托付的使命。
当日耶稣在橄榄山上所托付的使命，
其实内容我们都很熟悉，
内容我们都很熟悉，
可能你已经背得出添，
可能你已经能够背诵，
但是仍然挑战我们这个最大的挑战，
但是仍然挑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其实我们对这个作主见证这件事，其实我们是缺乏使命感，
就是我们对作主的见证这件事我们缺乏使命感。
可能其实我们同那些门徒一样。
可能我们跟门徒一样。
我们其实就是很短视。
我们很短视。
我们只是关心现在此时此地眼前自己生活的事。
我们只关心此时此地我们眼前生活的事情。
而不是将来永恒国度的事。
而不是永恒国度的事情。
又或者可能我们最对作主见证这个事。有一些态度，
或者说我们对作主见证这件事情，我们有自己的态度。
我们可能冷淡了，
我们可能冷淡，
我们可能迷失了，
我们可能迷失，
又或者我们觉得疲乏了，
我们可能觉得疲乏。
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但愿我们藉着今天的信息，
但愿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
就是分别有三次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话，
就是分别是耶稣在橄榄山上的三次的说话，
让我们去省察，
让我们能够省察，
并且是再次被提醒被激励，
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被激励，
希望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当中，
希望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当中，
我们可以坚持挺身事主，忠心到底。
我们能够坚持挺身事主，忠心到底。
咁我哋首先嚟睇一个，睇第一个挑战。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挑战。
基督徒要面对嘅第一个挑战，
基督徒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冷漠嘅态度或者系冷淡嘅爱心，
就是冷漠的态度或者冷淡的爱心。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叙述，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边说，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当时就向门徒预言圣殿将会被毁的。
耶稣向门徒预言圣殿将会被毁。
之后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上。
之后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上，
门徒就暗暗地来问耶稣，
门徒就暗暗地来问耶稣，
什么时候几时会有这些事发生，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
还有你降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如果我们细心一点看的话，
如果我们细心地看，
这有两个问题，耶稣其实他是略过了第一个问题，
这边有两个问题，耶稣的回答是 略过了第一个问题，
他只是答第二个问题，
他只是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耶稣特别的去提醒门徒，
耶稣特别的提醒门徒
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其实被迷惑这个字就是去 原文是被带偏离真道的意思。
被迷惑原文是被带离偏离真道的意思。
在这个末世的日子当中，
在这个末世的日子当中，
会有各样迷惑人心和不法的事会发生，
有各样迷惑人心和不法的事情发生，
结果就是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结果就是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在主再回来之前有什么事会发生呢？
在主再回来之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有很多的人会起来冒牌自称是基督，
有很多人会冒牌自称是基督，
也都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传闻风声，
你会听到打仗和打仗传闻的风声，
然后会实在发生的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
还有实际会发生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
多处有饥荒地震，
多处有饥荒地震，
然后基督徒会被人去折磨杀害憎恶，
基督徒会被人折磨杀害恨恶，
即使是在肢体的当中有很多人会被绊倒，
在肢体当中有很多人会被绊倒，
而且很严重很夸张，彼此陷害和憎恶，
彼此的陷害和恨恶，
还有很多假先知起来去迷惑人心，
有许多的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心。
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啊？
弟兄姊妹，你是否看见？
其实很明显，我们已经是处身在末世的当中。
我们现在已经处身在末世当中。
其实真是各样迷惑人的假新闻，
各样迷惑人的假新闻。
有很多使我们很惶恐担忧的信息，
使我们惶恐担忧的信息，
有很多不法的事，其实确实是层出不穷的，
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层出不穷，
已经发生紧了，
已经 在发生当中。
我只是讲一样啊，
只是 我现在只是单讲一样
啊，只是单单数在美国近期所发生一连串的枪击事件，
单单只是看美国近日一系列发生的枪击的事件。
一些普通的人，他们平日搭地铁上班，
普通的人平常他们搭地铁上班，
周末去超市买菜，
周末的时候去超市买菜，
主日去教会聚会，
主日去教会聚会，
谁会想到他们无辜辜去被杀害呢？
谁会想到他们会被无辜的杀害？
当然还有家长送他们的子女去学校，
还有就是家长送子女去学校，
他们当中谁会想到当日是接不到他们的小孩回家？
谁会想到当天他们竟然不能接回他们自己的孩子？
不法的事越多，
不法的事越多，
人心越是害怕，
人心越是害怕，
就会越想去保护自己，
就越是想要保护自己，
就会越少有空间去顾及其他人，
就会越少有空间去顾及其他的人。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有罪性，我们就是这么自私的，
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就是那么自私。
举一个很细细的例子，
举一个小例子，
当疫情很严峻高峰的时候，
当疫情非常严重高峰的时刻，
如果你见到你侧跟有个人没戴口罩，
你看见旁边有个人没有戴口罩，
你的第一个反应你会说，哎呀，为他很担心，他不戴口罩怕他受感染。
你第一个反应是害怕他受感染，为他担心吗？
定是你的反应，哇，你做什么不戴口罩，不要累人累街坊，怕我自己受感染。
还是你的反应是你没戴口罩，你竟然没戴口罩，那你是不是会感染到我？
老实说，你问你自己，你是很有爱心，仍然很有爱心的，第一是关心人，定是你在这些环境，你首先是关心自己。
所以你是首先是关心别人，还是你先关心自己？
在末世的当中，其实人际的距离被拉开，
在末世当中人际的关系会被拉开，
人心之间的距离也都被拉远，
人心的之间的距离也会被拉远。
不法的事增多，
不法的事增多，
爱心就渐渐冷淡，
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
但问题是，爱就是我们基督 教信仰的总纲目标和核心，是吗？
问题是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总纲目标和核心。
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有什么？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
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是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虚浮的。
我们没有爱，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虚浮的。
保罗说你如果没有爱，你的侍奉对我们是毫无益处的。
没有爱，侍奉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益处的。
还有一样，如果没有爱，我们怎样可以作主的见证呢？
如果没有爱，我们怎样才能做主的见证呢？
所以我们在末世的当中，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爱心来到渐渐冷淡。
所以在末世里面，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
这样我们是怎样做呢？怎样才可以爱心不变冷淡呢？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爱心不渐渐冷淡呢？
主耶稣说，十三、十四节，
主耶稣说，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忍耐，
一方面我们要忍耐，
第二样就是我们仍然要去努力传福音，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努力的去传福音。
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忍耐，
因为刚才提过很多那些末世景象，
因为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末世的景象，
一切其实都只不过是耶稣说是灾难的起头。
耶稣说刚才所提到的一切不过是灾难的起头。
灾难在原文其实是指你生产的时候的阵痛。
灾难原文其实是指在生产的时候的阵痛。
我们知道古时候医学不发达。
我们知道在古时的时候医学不发达。
他们没有催生这件事的。
他们没有催生。
没有什么无痛分娩的。
没有无痛分娩。
也都没有什么剖腹产子那些东西的。
也没有剖腹分娩。
所以那些孕妇他们一开始了阵痛。
所以孕妇开始了阵痛。
究竟他要痛几耐才可以生产呢？
那究竟他要痛多久才能生产呢？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即不可以准确知道的，
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准确的知道。
在我自己生第一个小孩之前，
在我生第一个孩子之前
都害怕的嘛，痛的嘛
也害怕会痛。
周围去问那些有经验的姊妹，
我就到处去问有经验的姊妹，
你痛多久？你生产的时候是怎样的？
你痛多久？你生产的时候是怎样？
其实真的想参考一下大概要痛多久而已。
只要是参考一下大概要痛多久。
你估下有没有帮助呢？问完一轮之后。
你猜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没有帮助。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个个都不同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些人是痛几日才生得出。
有些人痛了几天才能生产。
有些人就很快就可以生出来。
有些人很快 就生产了。
你不要讲人家啊。
不要说别人，
只是我自己，
就说我自己，
我生了三个小哥，
我生了三个孩子，
每一次的时长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
每一个孩子的生产的时间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姊妹我想会明白多，有三个仔会明白多一点，弟兄你们去问你们的太太吧。不过孕妇他们唯一可以肯定的，
不过孕妇他们唯一可以肯定的，
阵痛之后只要他们坚持，孩子是一定会来临的。
就是阵痛之后他知道孩子一定会来临的。
当然我说的是平日没什么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是说就是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的时候。
在阵痛开始之后孕妇唯一可以做的，
在阵痛之后孕妇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什么？忍咯，就是忍到底，
就是忍，一直忍到底。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生到一半，孕妇不会在那里大声哎呀我不生了。
孕妇不会生到一半然后大喊说我不要生了。
如果 你觉得孕妇会这样喊，可能纯粹是电视剧里面那些对白来的。
这样的对白可能只是发生在电视剧里面。
在现实生活的里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孕妇的生子半途而废，
如果孕妇的生产是半途而废，
结果会怎样？
结果是什么？
是讲生命的问题，是不是？她会难产而死。
她会难产而死，
甚至可能是一尸两命的，
可能是就是死一个，可能一尸两命。
同样在地上面的灾难要在什么时候终结？
同样地上的灾难在什么时候才能终结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一个很 确实的一个日期，
没有人可以给你一个确切的日期。
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去估去计，
我们不需要去估 去想
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唯一我们可以肯定的，
但是基督徒唯一所能肯定的，
就是主必再来，
就是主必再来。
我们唯一要做的，
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去继续我们去持守爱主爱人的心，
就是持守爱主爱人的心。
我们去传福音，对万民作见证，
我们传福音对万民做见证。
总之就是忍耐到底，
就是忍耐到底。
我们留意耶稣他这个回答的里面，他不是要解开什么末世的什么奥秘。
留意耶稣这边不是要去解开一些什么末世的奥秘，
而是他再次勉励门徒，
而是他再次的勉励门徒，
你们要去守最大的诫命和大使命，
你们要守最大的诫命和大使命。
无论末世的日子变得几咁艰难，
无论末世的日子变得如何的艰难，
主为每一个信徒所定下的人生目标其实没有变过，
主为信徒所定下的人生目标是没有改变的
不过问题是，
但问题是
虽然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都想去坚守主道，
虽然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都希望能够坚守主道
但是不容易，
但是不容易
我们所以看到第二个的挑战，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的挑战。
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失焦。
我们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失焦
就是说你在跟从主跟下的途中，你有些迷失，有些偏离。
也就是说你在跟从主的途中你迷失了，你偏离了。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里记载，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记载，
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
在耶稣被卖的晚上，
耶稣和门徒最后一次他们吃过这个逾节的筵席之后，
主耶稣在跟门徒吃过了逾越节的这样的最后的一个宴席之后
耶稣出来，然后照常又是了，他去到这个橄榄山上面，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上去
门徒也都是跟着他，
门徒也跟随他
然后来到去到那个的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大家记不记得
什么地方？
客西马尼园，
就是客西马尼园
就对那些门徒说，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大家看不看到刚才第一段经文都有迷惑这个字，是不是
刚才第一段的经文也提到了迷惑这个字
不过这里的免得入了迷惑和刚才刚刚之前提到的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这边的 免得入了迷惑跟刚才所提到的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两个迷惑的字在原文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
这两个迷惑的字在原文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
被人迷惑是即是你被蒙骗的意思，
被人迷惑也就是被蒙骗的意思
入了迷惑呢 就是陷入试探的意思。
入了迷惑就是陷入试探的意思。
啊，不过两者其实结果有没有不同啊？
不过两者的结果有没有不一样呢？
啊，其实两者啊，无论你是有人你被人迷惑，或者你自己落入这个试探的迷惑，其实两者的结果是相同的。
所以被人迷惑和或者是你们入了人的迷惑，这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
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偏离了神的旨意，
就是你偏离了神的那个旨意。
而避免迷惑的方法，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
而避免入了迷惑的方法，就是你们要警醒祷告。
耶稣他自己都是祷告，常常祷告。
耶稣他自己也常常祷告。
在这个时候，大家很熟悉，他知道自己很快要被钉十字架。
主耶稣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钉十字架了。
他都是一个完全的人，有人性。
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有人性。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都很害怕。
所以这个时候他害怕。
他也都为到要顺服神的旨意，他会有挣扎。
他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他有挣扎。
所以他跪低，他这个时候更加需要祈祷。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跪下祷告。
他说什么？大家很熟悉的了。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他说，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时候有些基督徒呢，他们将神的旨意呢想得太复杂。
有时候 有些基督徒把神的旨意想得太过复杂了。
他说，哎呀，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东西。
他们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其实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其实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藉着圣经神已经给我们知道，
借着圣经神已经让我们知道，
其实是足够我们去跟随着圣经的吩咐去行的，
足够让我们去跟着圣经的指导去行。
最起码我们已经有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蓝图，
最起码我们已经有基督徒生命的蓝图。
就是什么？我们是其实各自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勾画出爱神爱人的事，同埋作主见证的事。
我们可以各自在我们的人生中去勾画出爱神爱人的事，还有做主见证的事。
来来去去最重要的这两个大的旨意，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两个最大的旨意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不是神那个的旨意不清楚，
不是神的旨意不清楚，
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对神的旨意失焦，
而是我们对神的旨意我们失焦。
知不知道什么叫失焦啊？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失焦吗？
如果我们当中有玩相机的人应该知道，
我们当中如果有玩相机的人就会知道。
如果你是在这里在摄影的时候，
如果你在摄影的时候，
你要去校镜头那个的焦距，你要去调校的。
你是要调整焦距。
如果你调得不好，你影那个影像就会蒙叉叉的。
如果你焦距没有调整好，这个影像就会模糊不清。
OK， 就算你不玩手机。
即使你不玩手机。
今天我们用的手机有这个自动对焦的功能。
即使你不玩相机，但是我们手机也有这种对自动对焦的功能。
但是就算你手机那个功能多好，
就算你手机的功能多么好，
如果你在那里拍照的时候，突然间手震，
可是你照相的时候，你突然间你的手震动，
你那个手机就会因为你动呢，那就失焦了，立刻
就手机就因为你的手在动而失焦。
出来的那张照片都是蒙叉叉的，
出来的照片就会模糊。
用这个比喻的话，
如果用这个比喻的话，
如果这样，如果是我们自己对神失焦呢，
如果我们对神失焦的话，
那是哪一度出了问题没有对得好啊？
那是哪里出了问题没有对准呢？
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我们的教这个焦点是用什么来教？
有人知道我们这个调教这个 调整这个焦距的是什么？
啊，好聪明，是啊，是我们的心。
啊，是我们的心。
箴言四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咁样讲。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啊，背得出噶啦吓，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现今的世代邪恶，
现今的世代邪恶
啊，我们信徒其实面对的环境，哇，一片的混乱。
信徒所面临的环境是一片混乱
啊，有时候再加上是我们自己有很多思虑的重担，
还有我们自己的思虑的重担
啊，还有那些缠绕我们的罪
和缠累我们的罪，
就使到我们的心呢不安稳，
使我们的心不安稳，
我们的心乱，
我们的心乱，
我们的心不清，
我们的心不清
啊，个心不稳的时候你影相一样啦，不稳嘛，个心不稳的时候你同样你就会好模糊咗啊，好容易模糊咗主所托付俾我哋嘅使命。
你的心不安稳的时候，就很容易模糊了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啊，又或者有时候系硬件嘅问题，系我哋心硬。
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心硬
啊，心硬咗，我哋唔愿意被神佢呢个管教嘅手嚟到去调教呢一个嘅焦距。
我们不愿意被神管教的手来调整这个焦距
啊，以致啊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是变成我们说成就我的意思，而不是成就神的意思，
以致我们的生命是成就我的意思，而不是成就神的意思
啊。那这个失焦的心我们要怎么搞啊？
那这样失焦的心我们要如何调整呢？
啊，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唯有藉着祷告祈求感谢啊，将我们的重担心里面心灵的重担我们卸给神，
唯有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的重担交给神，
然后怎样，神会赐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我们的心怀意念就可以安稳，
神就会赐给我们平安，我们的心怀意念才能平稳。
啊，另外我们也都要藉着什么认罪的祷告，
我们也要借着认罪的祷告
啊，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去平复这个的安静，
我们的心灵就能平复这安静。
当我们有这个安稳的心，
当我们有安稳的心
啊，我们才可以呢将我们的焦点去转向神，对准神，
我们才可以将焦点转向神，对准神
啊。即使啊末世的日子变得如何，
即使末世的日子变得如何
啊，我们仍然是可以持守住这个爱心和信心，
我们仍然能持守爱心和信心
啊，遵行天父的旨意到底，
遵行天父的旨意到底
啊。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心烦意乱唔安稳呢？
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心烦意乱而没有了安稳呢？
啊，祷告，祷告，再祷告，
祷告，祷告，再祷告。
好，不过啊，仲有要再讲多一样的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
啊，就是这个疲乏，
疲乏。
啊，我们有些人啊，我们没被迷惑。
有些人说我没有被迷惑，
我亦都冇偏离主嘅道，
我也没有偏离主的道
啊，我好努力，
我很努力，
我好想坚守，
我很想坚守
啊，但系好攰啊，
但是我觉得很累
啊，觉得行唔喐啦，
走不动了
啊，对人哋嘅事，
对别人的事，
传福音嘅事，
传福音的事
啊，我觉得我有心但系无力，
我觉得我有心而无力。
所以让我们再次回到去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念过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
首先十二节告诉我们，
十二节告诉我们
耶稣对门徒最后的吩咐，
耶稣对门徒最后的吩咐，
同埋佢之后升天嘅嗰个地点，
还有他之后升天的地点，
即系从十二节嘅里面我哋睇到就系、是、同样喺橄榄山上，
在第十二节里面可以看到，同样是在橄榄山上。
咁我哋再嚟睇清楚主嘅命令啊！
我们再来看清楚主的命令，
第八节，
第八节
但系咩啊？圣灵降临喺你哋嘅身上边，你哋就会点啊？得着能力然后响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同埋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嘅见证。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如果我们说我们很累啊，
当我们说我们很累的时候，
灵里面很枯干，
觉得我们灵里面很枯干，
有心无力，
有心无力，
我们真的要再很仔细去看这个经文，
我们要回到主的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去为主作见证的那个能力来自哪里啊？
我们为主做见证的能力是来自哪里？
圣灵。
圣灵。
完全是因为圣灵。
完全是因为圣灵。
神从来没有叫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侍奉他。
神从来没有说让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侍奉他。
神从来吩咐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他一定会来到是供应能力。
神吩咐我们做的所有事情，他一定会供应给我们能力。
我呢又即系呢一段令到我想起最近响我哋粤语嘅主日学当中，
这一段让我想起了我们粤语的主日学当中。
有一次我哋系睇个以赛亚书嘅四十章，
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
咁神佢藉住以赛亚先知佢咁样讲。
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这么说
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然后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人我们这里没有少年人，我都不觉得我们很强壮但是人的力是不可以靠，即自己的力是不可以靠，
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我们不能依靠的
始终你会有，如果靠自己的话会有困倦，会有疲乏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靠自己的能力，你会有困倦，你会疲乏
但是赐能力的是谁？是耶和华。
但是赐能力的是耶和华
所以留意三十一节
留意第三十一节，
大家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起。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当日的主日学呢，我们其实是听一个是香港李思敬博士的一个讲座来的。
当天的那一次的主日学，我们是在听香港的李思敬博士的一个视频
他当时这样解释，
他是这么解释的
我们怎样可以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呢？
我们怎么才能如鹰展翅上腾呢
大家有没有去观察过鹰是怎样飞的
大家有没有观察过鹰是如何飞的
原来呢鹰咧，佢唔系靠自己喺度，哇猛拍佢嘅翼咧喺度飞嘅。
鹰不是靠着自己的翅膀不断的猛拍，然后飞起来。
而系咧，佢系咧系靠一个气流嘅嗰个承托。
它是在靠气流的承托。
佢做嘅其实都系滑翔机一样嘅原理啦，佢只系咧系伸展佢嘅翅膀。
他只需要的是伸展他的翅膀，
然后靠着那些气流的那个承托，
然后靠着气流的承托，
那他就可以很轻松自如的这样来到翱翔，
他就能轻松自如的翱翔。
这个就是神的智慧的所在，
这就是神智慧的所在。
同样啊，我们靠的气流是什么的气啊？
同样我们所靠的气流是什么气？
神的气，
就是神的气。
啊，知不知道神的气在原文里面是什么字啊？
知不知道神的气在原文是什么字？
就是圣灵啊，
就是圣灵。
是圣灵可以使到我们呢不困倦不疲乏，
是圣灵使我们不困倦不疲乏
啊，可以重新不断的得力，好像鹰一样如鹰展翅上腾，
可以不断的重新得力，像鹰一样能够展翅上腾
啊。圣经其实有很多经文去讲到圣灵这个部分，
圣经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谈到圣灵
啊。我记得我之前有两次的讲道啊，怎样去 做属灵人，都讲到啊，我们怎样去依靠圣灵
啊。在我之前的讲道当中，讲到如何做属灵人当中的一些有提到这个圣灵
啊，但我真系略略讲几点啊，
我略略的提几点
啊。圣经教导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啊。我们又是了，讲到我们很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到祷告，
我们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啊，去寻求神他自己，
去寻求神自己
啊。另外我们都要去领受圣灵的教导，
我们也要领受圣灵的教导。
圣灵是我们的老师，
圣灵是我们的老师
啊。他呢，我们呢要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
你每次读经之前，你首先作一个祈祷，
在你每次读经之前你需要做一个祷告
啊，或者你每次听到之前你都是跟神祈祷，
或者在每一次听到之前你应当向神祷告，
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去引导我们啊，来到是明白真理。
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
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顺着圣灵的感动。
另外我们要顺着圣灵的感动。
啊，这部分就是说我们要用行动在生活的里面去积极回应神。
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行动在生活当中积极的去回应神。
之前我都讲过一些的自己的见证，有时候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去跟你讲说话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去回应。
之前我有讲过我的见证，就是圣灵用一些很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要马上做出回应。
你如果习惯去不听圣灵的话呢，
如果你习惯了不听圣灵的话，
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
啊！你整个生命就会是会啊疲乏，你得不到力，
你的生命就会疲乏，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力量
啊！所以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听，我们需要回应，我们需要行动。
所以不是单单只是坐在这边听，而是我们需要回应，我们需要行动。
当时哈、啊，所以哈、啊，当耶稣哈、啊。他吩咐完这个大使命被接升天之后，
当耶稣吩咐完这个大使命被接升天之后，
门徒就还站在那里定睛望天，
门徒还站在那边定睛望天
啊，他们我不知道其实他们站在那里望了多久，
不知道他们在那边站了看了多久，
可能很久，
可能很久
啊。我估啦，圣经冇讲，我估系咪佢哋睇得太耐啦，所以神要特登差天使去提醒佢哋。
我就是猜想，是不是因为他们看了太久，所以神特地的要派天使来对他们说话
啊？但系我哋知道吓，嗰度讲经文讲到吓，忽然就有两个穿白衣啊嘅天使啦吓，站在旁边。
经文提到说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
啊，就跟他们说了，加利利人啊，你们即是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啊，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意思就是说 而家唔系你企喺呢度啊，唔喐，净系喺度观看嘅时候。
意思是说，这不是你现在站在这边，抬头望天的时候。
啊，而系你要起身，你起嚟，你去行动，去为作主作，即系为主作工嘅时候。
而是你要起来行动，为主作工的时候。
啊，唔系净系企喺呢度，喺度好被动，喺度啊，担头望天。
而不是单单只是站在那边看天，
落翻个山，入翻耶路撒冷，你等候圣灵，等候能力，然后为主作工。
你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边等候神，等候为主作工。
基督徒正处于喺主升天同埋主再来嘅日子当中。
基督徒正处于主升天和主再来的日子当中。
如果我哋冇忠心去遵行主佢最后嘅命令同埋托付，
如果我们没有遵行主他的命令和他最后的托付，
喺主再来嘅时候，
在主再来的时候，
我哋呢啲作仆人嘅，
我们这些做仆人的，
我哋当如何向主人交账呢？
我们当如何向主人交账呢？
唔好再企喺呢度睇，你要喐。
不要再站在这边看，你要动。
这个其实就是耶稣他都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
这也是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天国的比喻。
记不记得有三个仆人，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银子，
有三个仆人，他们有不同数量的银子。
最后第三个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第三个是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他呢辜负了主人的托付，
他辜负了主人的托付。
他将主人交给他管理的那些银子，他只是埋在地下。
他将主人交给他的银子，他埋在了地下，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英文叫 out of sight 就 out of mind， 冇眼睇。
英文是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就是不看，就把它摆在一边不看。
对主人心意不理他，
就是对主的心意我不管他。
所以到了主人他回来的时候来问责，
所以当主人回来问责的时候，
记不记得即主人就说他是一个 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主人就说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然后呢就去审判他呢是不能够入天国，
就审判他不能进天国。
他最后只是被丢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
最后他被丢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
这个比喻警告我们什么东西？
这个比喻警告我们，
我们神已经赐了给我们有圣灵，
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
我们就不要埋没圣灵所赐的恩赐，
我们就不要埋没圣灵所赐的恩赐，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必须去靠圣灵的能力，
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
顺从圣灵的引导，
顺从圣灵的引导，
去运用圣灵的恩赐，
去运用圣灵的恩赐，
你去造就教会，
造就教会，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当圣灵是这样在你生命去作工的时候，
当圣灵是在你身上这样作工的时候，
你也都配合圣灵的感动去作工的时候，
你也配合圣灵的感动去做工的时候，
你不会疲乏的，
你不会疲乏，
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邪恶，
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邪恶，
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爱惜光阴，
趁住现在是白日仍然有机会，
趁着现在白日仍然有机会，
我们真的要多作主工，
我们要多做主工。
如果你说做些什么，
那你说我们该做什么？
教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需要，
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
我们执事会仍然需要同工，
我们的执事会仍然需要同工。
在暑期的里面，我们有 Jesus in the Park， 耶稣在公园的报道活动。
我们在暑期的时候有耶稣在公园的福音报道的施工。
我们需要很多人一同的来到侍奉，
我们需要很多人一同的来侍奉。
平日我们教会也有参与很多的这个的外展猜拳的活动啦。
平常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外展猜拳的 这个活动
啊，譬如话我哋一个月有一次，我哋咧将一啲嘅食物送去呢、这个Hackensack 一个无家可归者中心啦。
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送食物到这个无家可归的中心。
啊，你话啊，耶稣啊在公园，你话你唔识得啊讲啲乜嘢嘢？
如果你说在耶稣在公园的这个活动当中，你说我不会说话，
但是啊，其实有其他的有啲嘅侍奉，其实啊，去买嘢，然后送去啫，就系咁简单。
你也可以参与，比如说像帮忙去买一些东西，然后送到那里。
啊，仲有好多好多嘅，我讲唔晒，教会我哋好多需要，
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
啊，所以即系如果啊。神感动你啊！你话诶、哎，真系唔好做嗰个又恶又懒嘅仆人
啊！如果神感动你，不要做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啊、你话神咁好赐俾你有恩赐，你要用啊！
神这么好，给了你恩赐，你一定要去使用
啊！欢迎你揾我揾麦牧师，我哋大把嘢可以俾你做。
欢迎你来找陈教士，还有或者是麦牧师，他们有很多事情可以交给你去做。
好，咁啊，最后天使就天使讲，
最后天使说，
佢头先讲到吓，佢话主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主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啊，神其实亦都曾经藉住撒加利亚先知嚟到系应许。
神也曾经借着撒加利亚先知
那日啊，即系主再来嘅嗰日。
那日也就是主再来的那一天，
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主必再来，
主必再来，
而且是带着一个极大的荣耀威荣再来，
而是带着极大的威荣，极大的荣耀再来。
而我们信跟从主的人，我们都要是在这个荣耀的当中。
我们信主的人也会在这个荣耀当中，
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我们会得到荣耀的身体，
我们会完全的得赎，
我们会完全的得赎，
然后就在这个荣耀里面永远与主同在，
也就是在这样的荣耀当中 永远的与主同在。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啊，
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希伯来书讲，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啊，
希伯来书说，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
我们要去望住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全心忍耐。
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存心忍耐。
不会疲倦灰心。
不会疲倦灰心。
我们呢就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我们就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我们今天主耶稣他要鼓励我们。
主耶稣要鼓励我们。
世界可能会很乱，
世界会很乱，
末世可能邪恶，
末世可能会邪恶，
但我们忠心到底，我们要忠心到底，直到他见他的面，
我们要忠心到底，直到我们见他的面
所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什么是橄榄山的挑战呢？
什么是橄榄山的挑战？
我们倚靠圣灵，
我们倚靠圣灵
我们要靠着他继续去持守我们的信望爱，
我们靠着他持守我们的信望爱，
不要让我们的爱心去变冷淡，
不要让我们的爱心变冷淡
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作主的见证，
我们做主的见证，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好，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回应诗，今天我们很开心有诗班来到献诗，叫做主啊我情愿。
接下来是诗班的献诗，主啊我情愿。
刚才的信息，主给我们的